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谭丽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朋友平安，我是谭丽达。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跟听众朋友谈的是为何教会支持政治上的民主。其实这个议题哦，其实不太好谈。那特别是在台湾一个党政色彩是如此壁垒分明的地方，那任何的一个宗教团体一旦谈论到政治议题，很容易让人产生政治立场的联想。因此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宗教团体都极力避开这个话题，以免被媒体断章取义大做文章。不过尽管如此呢，还是会有少数的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不避讳的谈论政治议题，或者是公开的表明他们的一个政治立场。那以往呢，教会对国家还有社会的一个体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立场，只是按照当时人民普遍接受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来生活。在早期的祈祷文中，我们甚至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会为迫害他们的异教君主祈祷。那可见教会他所重视的只是一个公权力的运用，那是否符合正义，以及是否尊重人和家庭的一个基本权利跟尊严，而不是社会的一个体制本身。一直到近代，教会的社会训导才开始对政治体制、社会权力的分配有比较深刻的一个反省。那在百年通谕里面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就引述了教宗庇护十二世的话，指出来教会对民主制度给予一个相当高的一个评价，是因为民主政治它能够保证人民得以参与抉择过程，以及被统治的民众有机会选出他们的领导，并得以在适当的时候呢，以和平的手段来更换他们。这就是所谓的透过民主选举与投票的一个机制，选出为民服务的代议士或者是国家领导人。那然而现在实现民主呢，它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就指出来，他是这么说的，真正的民主只能以人的一个正确观念为基础的一个法治政府中去求取。那这些实施民主的先决条件绝不是民主体制中的一个次要部分。那对人的一个正确观念，也就是教会他所强调的将所有人看成是另外一个自己、天主的肖像和基督的临在的对人的一个尊严，他应有的一个尊重。而一个完整的法治制度，它保障的公民的这些基本人权而不被受到伤害。那当一个社会未能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没有完整的一个法治制度去保护这些权利的时候，那很多不公义的情况便会假借民主之名而被推行。那教会所看到的民主不单单是一套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体系，那而是一个以真理开放并受真理所约束的一个体制。那以香港来说，无论是在1988年港英治理的一个时期，他们所争取立法局的一个全面直选，或者是现在特区时代他们所争取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一个全面普选，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积极的参与。那香港的陈日君主教呢，他特别在推动民主参与上他更是身体力行。他不但亲自撰文鼓励基督徒还有市民大众要参与2003年的七一游行，而且他也更出席各项的集会，接受电子还有平面媒体的一个访问， 阐释人民参与决定政府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改善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包括呢与反对者他的一个对话的一个重要。那从这些行动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领袖们他们把握了时机，在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向信徒还有民众传达讯息，实践教会的一个先知角色，促使政府和大众去履行公民的福祉的责任，以及推动教友传达一个社会的一个关怀。那由于台湾的一个政治环境比较特殊，虽然教会呢不鼓励教友们在教会里面去谈论这些政治事务，也不公开的表态要教友们支持哪些候选人，不过呢每次到了一个选举的时候，还是会呼吁教友们要透过祈祷，借着圣神的力量来分辨，然后选出一个可以真正为民服务的一个民意代表以及国家领袖。那毕竟政治是关乎人民的福祉，治理众人之事，那在一些不符合公义还有违反人的一个尊严的一个政策上，教会就不能置身事外。那一些在名义上享有民主体制与制度的一个地区，可能因为一些宗教狂热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的一些缘故，他会制定一些明显的歧视少数社群的一些不公平的一个法律。那在有一些民族国家呢，他们那些堕胎啦、安乐死还有同性婚姻在法律上是被容许的，但是教会呢则视为是对真理的一个伤害，对人性尊严的一个践踏。那可见民主本身它并不是教会所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而只是所追求的一个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途径罢了。那在生命福音通谕里面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便提醒教友不能过于崇拜民主，以至于让民主取代了道德，或者是把民主当作消弭不道德现象的一个万灵丹。那从台湾最近喧扰沸腾一时的一个全民倒扁反贪污的一个新国民运动来看呢，这样的群众运动是民主体制的一环，是让政治体制得以不断更新的一个重要机制。那但是呢，对于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歧的这种群众运动，那有智慧有理性的人，他们就得存着高度保留的一个态度，避免在群众的一个相互示威中去激化了彼此的一个对立。那但是呢，问题并不能解决。在这次的倒扁事件呢，我们也看到正宗主教他一再的呼吁基督徒应该秉持理性，那不论是倒扁的或者是停扁这个群众呢，千万不要被媒体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所操弄。那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要时时去祈求天主，让这些政治人物可以真心的忏悔，就好像大卫他犯了过错的时候请求天主的一个宽恕一样。那台湾一直是以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为目标，但是呢，民主并不代表你就可以随意独行，或者是毫无法纪的漫天叫嚣，或者是不理会一些应有的道德伦理。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民主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问题。 基本而言，民主只是一个制度，那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它的道德价值呢，也不是自我存在的，而是在于应用上，它是否符合道德律。在《生命的福音通谕》第七十号教宗是这么说的：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有关民主的价值，那全球的看法几乎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视为是一种积极的时代征兆。那正如教会训导权经常提到的，但是民主的价值与它所代表以及所推动的价值有关，诸如每一个人的尊严、尊重人类不可侵犯以及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公共利益为管理政策的目标和准则，那这些都是民主的基础，也是不可以忽略的。那民主制度由于它能够保证人民得以参与政治的抉择过程，以及保证被统治的民众有机会选出向他们负责的统治者，在适当的时候以和平的手段来更换他们，因此呢，就获得教会相当高的一个评价。然而呢，欠缺价值观的一个民主制度便会沦为一个极权主义。那其间的分野只是在于公然的为之，或者是遮遮掩掩罢了。有一些国家他们需要改革一些不正义的结构，特别是他们的一个政府机构，好让民主以及参与以及共同参与性的一个政府来代替腐败、独裁还有权威性的一个政府。那这个呢，也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广为施行和茁壮的一个过程。因为一个健康的政治团体可以使国民在法律的条规下以及对在人权的一个尊重及推动下，他可以自由而且是负责的参与公共事务，那这个是个人与人类全体全面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和确实保证。那同时呢，公共利益他也提醒了我们，除了个人权利以外，对社会也存有一个义务，他们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那只顾着个人利益而不理会社会整体的个人主义，其实就是侵害民主的一种思潮。那当每一个人只顾着争取个人利益的时候，那社会公益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在现在呢，有不少的人，他们会害怕道德主义，他们会认为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那强调每一个人的自由，但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呢，只是假借自由之名的一个放任，一种不想承担应有责任的借口。多年前台湾就流行了这么一句广告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结果呢，造成很多年轻人一种为所欲为、错误的一种放任主义。那在今天再回想起来呢，其实在有很多时候呢，纵然是我喜欢，也是万万不可的。那一个真正的民主只能向以人的正确观念为基础的一个法治政府中去求取，当中呢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去推动个人及社会的一个主体性。那前者呢，它是通过一个真正理想的教育和培养，那后者呢，则是通过实际的一个参与和分担责任的一个结构建立的。在八十公函中呢，有提到，人既然享有平等和分担责任两大愿望，那就势必要去追求真正的一个民主社会。那曾经有过若干的一个建议，那也有一些建议呢，也曾被人家去尝试，但是并不能是完全令人满意。那也有人仍然继续对民主的一个理论和实际再去做研究。那基督徒呢，有义务去参与这一类的研究工作，并且尝试在组织及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社会中。其实教会一向重申客观真理的一个重要性，和自然道德律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根基。如果公众的一个良心受到蒙蔽而产生怀疑的态度，以至于连基本的道德律都受到质疑，那么民主制度的一个根本就会被动摇，而且也会沦为一种机械化的结构，那根据现实来管理各种不同而且相对的利益而已。那这样呢，只会成为不 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角力场所，而不是一个真正在实践社会的一个公益。中国人对德先生，也就是民主的一个追求，也已经有100多年了。那不管今天是在台湾、香港或者是中国，仍然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迈进。对基督徒而言呢，人类的整体利益是透过实践福音的真理，在社会中度一个合乎道德伦理规范的生活而显示出来。那民主是为帮助我们活出这种人性光辉，所以在追求民主的同时，绝不能忽略这些先决的基本价值，否则它就是本末倒置。那也但愿在争取民主的过程时，也我们也应该要谨记上主对我们的一个召教，去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尊严而奋斗。那谢谢今天的听众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回再见，拜拜。